今年的年度意向，也是我们向这个必修课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坚定盼望，认真执事。坚定的盼望是福音的盼望。福音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正确的人生观。而认真执事，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要有正确的工作观，要让我们做对的事，而且正确的做。所以我们该做什么事呢？其实世界整个环境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呢、新闻给我相当大的提示，就是说讲到中国大陆啊、香港、新加坡几个地方，他们的课纲，中小学的课纲都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么课纲的主要内容不是教人知识，而是教人说如何向 AI 问问题，以及怎么辨别 AI 的问题是对的还是错的。包括我们接受很多外在的一些资讯，那因为现在假资讯太容易做了啊，所以要教导学生要知道分辨信息的真假，也要学习如何的分辨，这是课纲。这件事情在全世界至少有15个国家地区啊，都开始在转变中小学学生的课纲。我们台湾因为立法院太忙，忙别的事啊，所以他们这个很多法律的规条上面还跟不上。但是在台湾叫做什么呢？叫做中小学教师与学生 AI 素养教育框架。我们不叫课纲，叫做框架，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大变化，因此有一个正确对孩子们负责任的，包括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这样。不是给他灌输一些知识，而是让他知道说你懂得要向 AI 去问问题，但是要问对问题，而且还要辨别什么答案是对的。那这是世界的变化。世界，罗马书12:3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不要效法，但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心意要更新变化，这就是需要对整个世界的变化有所因应。世界是讲的地上的智慧，而地上的很多现象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的时代、时空环境，也是让我们从其中成长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要懂得因应，也就是要知道该问什么问题，该怎样查验辨别什么是对的。所以问题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看到路加福音14章那里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很有名的经文，就讲马太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她，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我们在人生如果很多事情很忙啊，我们就对于好像帮忙的人不够多，或者某一些事情就会产生埋怨。但是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我们有在为哪些事情思虑烦扰吗？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想想现在为什么心乱，如何才能够使我们心定下来。那么这要懂得选择要什么。所以42节，请你们帮我读一下，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用这句话来跟大家讨论什么问题的选择。因为当我们关心什么事情，会问什么问题，就使我们人生被带到什么方向去。现在 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有一个麻烦，因为你如果常常去点阅什么资讯，然后大数据这个就拼命的输送给你投你所好的信息，所以常常我们虽然看很多，但是看很多东西啊，它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想看的那一部分，我们不想看的那一部分往往就看不到。我说的意思明白吗？
明白。
如果我们只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偏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是看不见的。所以要懂得问必须要问的问题，所以我这个称它为问题的问题，到底要问什么才是对的呢？刚才我们读的起引的经文，在诗篇第四篇第六节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谁能指示你什么是对你有益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有神的光在我们面前。所以第五篇就说，第五篇的第七节，至于我，我凭你的丰盛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圣殿下拜。第八节说，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困难麻烦，凭你的公义，就是义啊，你给我做正确的选择来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正直就是非常的平坦啊。我们人生道路如何才能够平坦呢？这个问题，问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人生的成败以及人生的选择，人生的成败在于人生的选择，这个这样说应该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今天在讲义上面和大家讨论的，在这个急剧变化的 AI 时代，我们前几次不断的说，像这个像黄仁勋定律哈，那苏志峰的问题，就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变化快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不觉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其实世界已经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了。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有人生必修课，你应该学什么？如果你像现在要知道什么不难，但是要知道该要什么，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现在中小学教育重点正在转向，要使莘莘学子们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知道怎么做。而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学生啊，大多数都已经离开学校教育了，我们来不及了，过去学的都是填鸭式的，都是一些知识，那么现在来不来得及补修关键的人生必修课呢？我讲人生必修课就是该怎么问问题，以及怎样如何查验答案。你该问什么问题呢？那怎样才能够查验得清楚呢？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讲的第一篇信息，我常常用约翰福音第一章38节到39节，这个有这其中啊，耶稣看到约翰和安德烈，那么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是耶稣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不是回答要什么，他们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拉比在哪里问？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看啊，在哪里住啊？在哪里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其实可以翻译为，在你里面的到底是怎么存在的。我们见贤思齐，看到有人活得好，要知道说他为什么活好；看到有人活得不好，我们也要想想他为什么会活不好。所以耶稣问门徒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门徒回答耶稣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懂得问问题的人生必修课。那么还要去查验，要慎思明辨，要认认真真的去看，认认真真的去想， 认真的去体验，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所以在刚才这个名人带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8章37节到39节，这里边包括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你是王吗？一个是真理是什么呢？一个是我要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人呢？这都是比拉多的问题啊，比拉多所提出来的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三个问题来跟大家讨论，在这个 AI 时代的人生必修课就是什么呢？该怎么问，如何查验答案。我们先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在此时再一次的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怜悯，不是为了仆人自己，也是为了你的道，为了你的子民，为了你所爱的每一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你让我们在一次一次的分享当中，都能够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灵的启示，使讲的听的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成长，一同来得到你话语的全能，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好，活得合宜，活得合你的心意。让我们认真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保守仆人，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蒙恩的度过以下的一个小时，并且留下释放出你的荣耀的信息。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祈求。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阿们。好，我们就用这个三个问题，我们称它为真理三问。比拉多问说你是王吗？以及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呢？然后还有比拉多问说，三十九节说要不要给我释放这个人？那么这是必须要连到40节才能够比较完整，因为他们做了选择，他们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比拉多问的问题是要释放犹太人的王吗？那么犹太人的问说，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也就是说两个王当中选一个，了解吗？所以他们是选择巴拉巴做王，这是他的言外之意。所以比拉多问的是要释放哪一个王，而这三个问题其实牵涉到遇见基督的生命契机。因为比拉多碰到了耶稣，懂得问说你是王吗，就是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我能够信从、能够侍奉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契机。然后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这当然是真理的启示，要看见基督。然后呢，要释放哪一个？这就是道路的选择。我们看到生命、真理、道路，那么这是 AI 时代的人生必修课。我们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做道路的选择，然后要看见真理，要进入生命。道路的选择其实就好像你要上大学的时候，你要选哪一个科系。那这如果有的选，有的人他分数赶不上啊，那根本就没得选。那么如果是有的选，该选什么才是对的？或者是说女怕嫁错郎，然后男怕入错行，这也是关键的选择。选择正确的道路，要看见真实的是什么，然后就能够做经营出生命来。这是我们人生的必要的必修的功课。那么这里边，这我们从约翰福音18章就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选择什么人做王。那么这是其实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或者是在从历史去看， 如果这个太平盛世往往就是有一个仁君，有一个好皇帝，那么他这就把世界权治理的有这个井井有条。这个时代我们的百姓的民主的选择权，也就是选哪一个人当政嘛。如果是仁君，那么就是太平盛世；暴君那就很难说了。浮屠君王有些时候比这个暴君更麻烦啊。所以这个诗篇九十七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就是如果我们选择耶和华作王，那么其实就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方向、人生选择。但是在历史上，其实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人常常是不选耶和华作王的。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这里有一段经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撒母耳的儿子啊，他这个不干好事，那么他们就求耶和华，求撒母耳给他立一个王。那么撒母耳不太愿意，就是祷告耶和华。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你要告诉他们，选了自己选了王会怎样呢？”第十节，这个第十节以下十一节，撒母耳就将耶和华的话就传给那些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这个你选了王，那个王如果不是耶和华做王的话，就人就有人的私心，人就要放纵自己的生，放纵自己的这个情欲啊，那就自己过得非常非常的舒服，不顾百姓的生活，这是常常看到的。但是十九节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那会他王怎么为你征战？就拉你的百姓，拉你的儿女去做战争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世界上的人不常常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上帝是把自己的儿女，把所有跟从他的人当作自己最亲爱的儿女，是永远是成全的，而不是要求的。现在在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常常会变成敛财的工具，就是因为带领的人他们常常是会以一种比较说起来好像能够去影响人的声音啊，就是那么就是你奉献多少，上帝会祝福你什么，那么又威胁利诱的，就是变成一种敛财的工具。那么然后常常宗教，很多的宗教都是很富有的，我们的教会一直都很穷，那你就知道我们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啊。那大家是应该要了解这些事情，因为耶稣他是将自己舍给百姓的，他是以自己的贫穷来使他的百姓富足的，这是要去分辨的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这是有点题外话，让我们回到本题。这里比拉多的第一个问题：你是王吗？其实这段经文，这个我们首先要讲到，其实在比拉多这个人在圣经的里里外外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历史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比拉多行传》。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有《使徒行传》嘛，但是在初代的时候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福音以及行传。我早上去问了这个ChatGPT， 他就给我提供了什么彼得行传、保罗行传、约翰行传、安德烈行传，有好几十个，大概是每一个使徒都有他的行传，还有各样的福音。那所谓的比拉多行传，其实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前出土的，叫做伊索皮亚文献。 那么他所出现的最早的一份资料里边，有一本书叫做《比拉多行传》，也叫做《尼哥底母福音》啊。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比拉多这个人又做了很多的描述。我们刚刚讲保罗行传、彼得行传，也叫做《彼得福音》，他其实对于比拉多也有很多的描述。但是我们讲到比拉多这个人，在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有记载，马太这个27章、马可15章、这个路加福音13章、路加福音23章，还有约翰福音18章、19章，记载很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过程，一直都牵涉到比拉多这个人。其实比拉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是从37节开始读的。事实上，我们如果不看全前后文，或者是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去做研读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得到比较完整的信息。而在圣经里边记载的比拉多，其实他有很多的有趣的，或者让我们值得去思想的问题。比方说33节，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这个，人家控告耶稣啊，是说这个人是自称为王，但是这个比拉多却是问他说：“你真的是王吗？”这个说明什么？他对耶稣这个人有很深的兴趣以及敬重啊。他不是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自命为王？”而一再的问他说：“你是不是？”然后呢，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27章11节也是这样问的开始。然后呢，在第十九节这里，我们看一下好吗？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这是讲到比拉多正在那里问。其实有一些传说是说马太福音记载的不完整，是因为正常的情形就是比拉多在前面问，然后这个他太太就找人到前面来叫他说：“你进来一下吧，我跟你讲。”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做了什么梦，梦中我怎样为这一人受了许多的苦，到底受哪些苦记载不清楚。”然后呢，有一个重点是他称耶稣为什么？义人。我们看到第马太福音的27章的20节以下，那么也讲到说，后来这个祭司长长老挑唆众人要释放巴拉巴，那么要钉耶稣十字架。然后在第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是说，其实他还是称耶稣为义人。那么在众人的情绪勒索、声音的状况里边，他没有办法去抵抗，因此他就做了那个决定。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12节说什么？从此比拉多怎样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还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在这众人面前，这个帽子一扣下去啊，他是承受不住的。因此比拉多听了这话，就把耶稣基督带出去，然后呢，为他做了一个牌子，那么再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地方与这城相近，因为他耶稣写了一个牌子，而且他还是特别的就用希伯来文、罗马文，然后希腊文三种文字，怕有人看不清楚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 犹太人祭司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他们觉得说很羞耻啊，他们怎么把自己的王都定上了，那么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比拉多说什么？我说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比拉多感觉上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被环境逼无奈，他认识耶稣，他一直想要释放耶稣，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抵抗住那个当时的一种情势。这个情势有三面，等一下我们再说。但是关于比拉多后来在历史上他就传闻了，到了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比方说有一个叫优西比乌的，他写了一本这个教会史，其中就写说这个比拉多啊，他后来品性很不好，那么因此呢是被罢官。那么还有当时有两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一个叫约瑟，一个叫斐罗。那斐罗的资料里边，这个他不知道哪里听来，斐罗是不信耶稣的，不敬重耶稣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是敬重耶稣的一个历史学家，能明白吗？那斐罗就讲到说比拉多这个人是一个残暴的、自私的、贪污的人，就讲了很多的坏话。然后呢到了历史到了传到后来，就有人说比拉多后来是因为有撒玛利亚人去向总督投诉，他就被免官，然后被流放到维也纳去，后来就自杀在瑞士琉森湖旁边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山现在还叫做比拉图斯山，就是比拉多山了，就是那这个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我如果说今天不跟大家讨论，可能许许多多的人对于比拉多这个人他们的评论都很不好的。但是最近这个我们说讲到出土的那个文献呢，那一本就是比拉多行传，或者是尼哥底母福音，它里边就记载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在伊索皮亚那个地方是最早教会传到那里，就形成了非常这个兴盛的这个犹太人聚落。这伊索皮亚圣经、伊索皮亚的文献呢、是现在出土的历史上存在的文献最古老的，而且最完整的，到20世纪才出土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其中他们这个所谓的比拉多行传，他们是认为比拉多和他的太太后来都信主了，而且有很多很好的行为，因此他们是把这个比拉多封圣的，比拉多和他太太封圣，而且还有纪念日，就是我这个在资料上面有跟大家讲，他就10月27号是他们的封圣日。所以我讲这些事情是说什么呢？其实历史的传说和圣经的资料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对的呢？这好像一片云雾。就我们而言，我们该信圣经的呢，还是该信传说的呢？这是每一个人要去选择，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这个人怎么看历史，怎么传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样了，他们是过程当中他们是这个做了不对的事情，但是人没有不对的，更何况说这个其实在有生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懂不懂得悔改，比拉多有没有悔改，这是他的事，我们凭着历史资料你可以做你的判断。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他问了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他问说你是王吗？耶稣就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这个你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等一等我们 再来讨论。那么 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怎样给真理做见证，就是把真理显明出来，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这个比拉多问这个问题，就引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那耶稣的福音其实面对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关键，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比拉多在后来就问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我们看前后文是彼得，这个比拉多一直想要放他，然后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了，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的罪更重了。其实这个对话里边是比拉多说，你只要态度，或者是你只要的这个跟我讲得很清楚，那我会努力的想要把你释放出来。我听出来的言外之意是这样。但是比耶稣说什么？你根本没有权利，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耶稣就在之前说，我父爱我，因我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怎样？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所谓的权柄这个字，权柄这句话，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应用很多，但是在大多数最主要的关键意义就是选择权。你可以比方说像有一些股东就有股票的选择权嘛，那我们的自由人就有居住地的选择权。 你必须要像我刚刚讲到说，你必须要有好成绩，你才能够自由的去选择要上什么科系嘛。所以其实就是人的生命，人有主权就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耶稣说，我自己选择把我的命舍去，这是一种自由人的权利。所以权柄的作用是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智慧也是如此。而这个耶稣基督选择了这件事情，和我们在很多基督徒，我们人生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让自己安逸，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很快乐的玩到这玩那儿玩，还是选择愿意为主的道奔波，选择我们让自己的手上的资源那用在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身上，还是愿意舍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选择。然后呢，作为基督徒，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边就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说，好，趁着还有一点力气，我就愿意去做一些能做的事情，让我们身边的所关心的人，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让人生能够这个更有价值。往往是从受苦来的。所以你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尼哥底母的，不是比拉多的太太，他跟比拉多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在比拉多行传里边就有讲到她的名字，叫格老迪亚普罗库拉。那格老迪亚就是格老丢那个字的女性的名字。那格老丢是一个罗马王嘛，他是生下来就瘸腿的，所以格老丢就是人家说他是瘸腿的。那么普罗库拉这个字有远离的意思，他说起来就是你一点不都不可管，就是好我们管不了啊，上帝让自己去做决定。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尼哥底母圣经或者伊索比亚文献讲到说，这对夫妻后来就好好的去传了福音。那么顺便讲比拉多这个字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字，一个意思就是标枪，就是刺在耶稣的心上的毛，也是人子自己是要选择去做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意思，相近的意思，就是当时的这个奴隶啊，如果被释放，然后他们就那个奴隶都是身上都有一个，都有一些刺青嘛。那么他怎么证明他是被释放的呢？他有一种软圆圆的软帽子戴在他们身上，人家看到这个奴隶戴这顶帽子，那就说明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已经被主人释放了的自由人。那这个其实他有一种被释放的自由。有人说其实这个格老迪亚普罗库拉他是这个国王家的亲戚，那儿子比拉多他原来是做管家的，后来是被释放的。那这些都是传说，我们不用管。总之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说他是后来丰盛，但是他是梦中受苦，后来有没有受苦呢？他们两个其实如果按照我们资料看都很受苦，因为被骂得很厉害嘛。但是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说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比拉多这件事情，比拉多面对他的时候，他有这个三种的状态，他自己的心情，他自己心情一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直想放嘛。但耶稣的态度呢，耶稣的态度是根本你就管不着。然后呢还有呢，当时的外面的声势，如果你不是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那总而言之，他有外在的压力以及耶稣的态度。那么其实我们也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比拉多做这件事情，他也是顺应了天命，因为耶稣基督就做这样的选择嘛，不是他能够去做的选择。这个我们没有很大的必要替耶稣替比拉多选择洗清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有许多人他在过程当中他做了什么事情，按着人看是不清楚的。我们在人生，我们像这个比拉多和这个普罗库拉哈，在这对夫妻，那么他也受了许多的辱骂。这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为了我的名受辱骂的人就有福了。这个彼得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也是这么说。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然后说什么呢？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这里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也许是跟世人的看法、世人的说法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们如果做了正确的选择，那么虽千万人无往矣，就不要管别人的声音了。因为世界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冤屈的，也有很多当下很多人不能了解的状况。但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常常是别人看的叫做自找苦吃的选择。我常常跟大家讲，人生作为基督徒，你想要进到永远的荣耀，就要肯怎样自找苦吃。那这是我们需要跟大家谈的。那么在三十七节这么说，三十八节，当耶稣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有些人常常会理解为这个比拉多好像一种讽刺的语气啊，你提这些有什么用呢？到底是什么呢？但是我们也可以正面的去理解，比拉多很认真的在思想到底真理是什么。他一边思想，就一边对到犹太人那边说，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很认真的查了，然后他查出来的他就是真实的。所以真理是什么呢？当我们 像比拉多是遇见了耶稣，然后看见了耶稣，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他就开始思想真理是什么，那么应该后来就会得到启示，就会进到不一样的人生轨迹。那么也许他是罢官啊，这个犹太地的巡抚这个官不做了，也是他的选择吧，啊，这是我们可以去猜想的。但是我们要回答真理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道理不等于真理。人间很多时候是需要讲道理，那但是道理是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逻辑思维，按着自己的知识 去做分析的。我们在上一次和大家讲到说，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用人用了他的理学，理学就是逻辑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以及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面不断的是讲到里面，外面的道理包括这个逻辑学，那这个虚空的妄言，人间遗传，世上小学，那其实都很容易使我们只顾着外面就忽略了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里边辨别什么是真实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以下，也是我们上次谈的，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这是讲到说他的话，他的领受的道理是对的，但是只是这个道理的 ABC 是开始而已。这个开始包括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力，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的各样的教训。这些道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讲道理的人总是比不讲道理的人好，但是道理不等于真理，这样说明白吗？那么真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包括着世上的小学，就是世人的说法，以及圣言的小学，就是我们只学到了初步，却没有进到真实。所以道理其实这个字，真理这个字 Aletheia 这个字，更好的是翻译为真实。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里面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询问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以进入神儿女的自由。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道理，在一段的时间里边，它是能够畅行于世，让很多人去接受，去承认，去顺服的。但是它如果没有真实在里面，它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昨天我和师母在家里边刚好看到杜拜，讨论杜拜的一些这个资料。那杜拜你知道，是他之前他是完完全全用人类的科技文明金钱堆出来的一个一种人间天堂嘛。那这个最豪华的最耀眼的都在那里。那么但是最近因为一段时间，这个杜拜的那个机场啊，是世界最繁忙的，但是因为这个波斯湾战争啊，所以这个飞机都不敢飞那里了。许多原来是他是靠有钱人在那里花钱堆起来的，他那个光是那个城市啊，那个城市高是光是那个机场，一年的一天不开，一天就损失多少钱？你会猜一个数字吗？一天不开就损失1400万美元， 啊，那么他们是这个是沙漠地那个地方啊，要不断的供应水或不断的供应电，然后呢，其实每天花费都无数的钱，但是因为这个波斯湾战争一来，飞机不去了，有些人都跑掉了，他们房价大量的降下来，然后那个我们有听过这个环船酒店七星级酒店嘛，现在关门了。啊，关，说是要整修一年八个月，啊，到底还要关多久，谁也不知道。我们说它是一个大巴比伦，用人类的金钱去堆起来的一个虚妄的天堂，说垮了就垮了。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吗？我们现在如果住在高楼大厦里，那我们每天这个被环境运用得很好，哪一天没电没水了会是怎样呢？哦，别的都不说，所以这个世界其实许许多多的状况是维持在什么虚空之下的。到底我们的真实是什么？怎样才能够让我们有真真实实的这个上帝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必须要真的存在于我们里面。而真实我们是靠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活好就要得到圣经的智慧。那但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诗意解经的，因为预言都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关键是读圣经的话要有神的灵的感动，光是靠着外面的资源是不够的。所以刚才我在跟钟丽正在讨论说，可能八月九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三层天的解经法啊。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如何借着圣灵来得到启示，所以真实是存在于我们里边的。我跟 AI 讨论一个问题，他回答没有办法回答我，回答得很准确。我跟他讲说，没有真理，没有真实就没有真理。但是 AI 没有真实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他当然也回答得绕圈子，那我们就不讲了啊。总而言之，圣经的教训是需要有圣灵的启示，它的重点是要把一种真的东西住在我们里边。对于任何人任何一个人而言，都不能够不必要跟任何人去做讨论。当你看到世界的虚空，看到我们这个肉身什么时候会分五大解体啊，分崩离析，我们的一些关系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妄的，然后再反躬自省，去问问自己，我里面现在什么是真实的，这个叫真理。我不知道我说得清楚吗？人只能够问自己，然后问圣灵。所以怎么才能够进到真理呢？就必须要进到什么呢？进到神的荣耀里，进到圣灵里，然后呢要看见，要先要选择什么是做王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实。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荣耀，使我们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有真理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而当然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儿子叫你们自由就真自由了，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以下，我们就看到什么事呢？第一，彼得这个比拉多去问他们说这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其实这句话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跟大家补充一点的，就是如果你有真实，比拉多看见耶稣里面没有什么罪，这个人没有什么罪，我们如果是真实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查不出我们里边有什么罪，不代表我们没有罪，而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查不出我有什么罪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接近真实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的你们大家可以理解吗？啊，怎么会查不出来？靠耶稣的宝血，信就知道我是因信称义的，那就是使我们查不出什么罪来的状态。然后但是查不出，在有一个外在的行动，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释放一个人，那个时候就是逾越节，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就是他们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们却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他们不要耶稣做王，却要巴拉巴做王，那耶稣巴拉巴是强盗。其实这也有一些深刻探讨的问题，我们等等再来谈。但是总之这里是一个问题，一个选择，犹太人要选择谁做王，耶稣呢还是巴拉巴？其实他们没有很深刻的意味。但是巴拉巴做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巴拉巴他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的那个故事。其实我刚刚今天上午还在跟师母在讨论，我们在1973年，多少年前了啊，的8月8号啊，巴拉巴的日子啊，我跟师母去两个人去公证结婚。那公证结婚以后，中午就邀了我父母亲吃了一餐饭，然后我跟师母两个人就去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巴拉巴啊。那巴拉巴是有一个演员叫约翰尼坤，恐怕你们都不知道，一个意大利人呢、啊，他演的巴拉巴啊，安东尼坤的、啊、对，我怎么讲成安东尼坤呢、啊？啊，那这总而言之，那个这巴拉巴的故事对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师母还在说我们两个巴拉巴啊。那这个巴拉巴在马太福音27章10节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首先是他是很出名的。马可福音15章7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其实这时候他们是杀乱作乱的，而且巴拉巴可能还是做头的。然后路加福音也是说，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那么巴拉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爸爸的儿子啊，听起来好奇怪，那就是人生的了，是人子，这样人生的儿子，这样明白吗？那么巴拉巴这个字却是一个强调强盗，就强调这个字啊，Lestis 这个字、啊、其实在当时它用于强盗的少，圣经都翻译强盗，但是更多的是它是用于什么？革命分子、暴动分子。你认为它是强盗还是暴动分子？其实就因为当时犹太人常常有许多人就带领众人去做这个政权的抵抗嘛，啊，所以巴拉巴其实应该是一个革命分子、暴动分子，所以犹太人他才是一个有名的人。但是重点不是这样子，巴拉巴这个人其实他，如果我们从这些资料看，他也是很有名，人家愿意选他，那么应该他也是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和敬重。他很热心的去抛头颅洒热血，他是血气的热心，仁义的奴隶，就是很多人期待于耶稣的，耶稣你最好也这样，但耶稣说我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仁义 以及耶稣基督的旨意的选择，这应该是比较清楚吧、哦、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二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向神有热心，但是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不是救我们的肉体，肉体受苦不要紧的，但是肉体的热心呢，其实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热心并不成就神的义，这个怒气这个字其实跟热心是相同的字，人的热心不成就神的义。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章的十二节以下，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了他的荣光，就是父得圣子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荣耀，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荣耀，就是一种这个不选择，不应该选择巴拉巴，而应该选择什么？耶稣。巴拉巴是作乱了，被抓了，耶稣基督是被抓了以后可以得释放，但是他选择了顺从。所以主耶稣做王，其实就是一条，他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面，然后因着顺服而蒙福，这是我们常常在说的信息。那么我们看到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是被犹太人所舍弃的，而是这个在我们世界上来说，这个世人所选择的，神所选择的，在人看有智慧的不多，有知识的不多，有才能的不多，富有的不多，但是神选择人看为愚拙的。那么其实我们许多时候在人们看起来一生平凡，很平凡，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它里边有真实的爱，真实的生命。像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师母不知道有没有去跟大家见证，说我们在安徽灵璧见到一个94岁的老姐妹啊，那她一生她也许就在穷乡僻壤，也不是特别有什么荣耀的。那么其实我还知道好几位，就是在农村的老姐妹，她们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她们就是真心的爱主，然后呢按她所能的做成的都在她里面，外面所显出来的，也许她坐在里面的做了10分，显出来的不过1-2分，那个是真真实实的扎实的生命，这是一种道路的选择。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这段话，这个在我们刚才讲到的是37节以下，那么在36节就说，耶稣回答说，我的王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想要跟大家讲，如果属于世界就会征战，如果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没有征战，所有的征战都是自己在灵里边与神的事情，与神的这个该怎么样关系，与自己的这个罪，与自己的这个不信，与自己的这一些败坏在做处理，做征战。 那么在三十七 当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不属世界你的国谁知道呢？你的国你到底是我是不是王呢？比拉多就问他，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就说你说我是的，是你自己说的，但是这句话有一个需要去提醒的点，耶稣是不是王，是不是你的王，谁说了算？你说了算。比拉多对他对比拉多而言，比拉多说了算，对你我而言，我们说了算。我们选择什么是在我人生当中掌权的、引导的、带领的，这是我们重要的选择。你要选择世界为王，选择巴拉巴，就是用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想要去做什么，那一种选，那是一种选择。但是我们选择耶稣基督做王，就能够使真实在我们里边渐渐自己里边产生，然后渐渐就被证明出来。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你说谁是你的王？如果我们选择耶稣做王，那么他的脉络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可以有神儿子的荣耀，神儿子的生命，但是我们不以自己为神的儿女为强势，为骄傲，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 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的路，也是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的人，我们要去实践的路。我们如果想要进到第九节说，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这是我们这个可以去体会，可以去应验的。当我们服侍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越来越真真实实的体会到圣经的话，没有一次没真正确的理解，没有一次落空。我们摆上我们所能摆上的，上帝就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许许多多的奇妙的成就。而我们对自己的名的宣告，一个人你对自己是怎么看呢？能不能有一定的程度让自己觉得我这个人生是可以的，是值得，是有效人生呢？这个就是里边的真实的存在，不在不靠着外在的，不靠着那些也犹太人的喊说我要巴拉巴，要巴拉巴，人要你都没有用的。神怎么看我们？而我们看到比拉多他的选择，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圣经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是应该看得见，对吧？但是许多时候大多数人看不见。这种我们从奴仆转为自由人，这个比拉多的那顶帽子，当然我们这是一种延伸的 理解。我们头上有一种冠冕，就是我们从给罪做奴仆变成什么？给神做奴仆，在灵里面自由。所以彼得前书三章第八节以下一开始就叫总而言之，就是总而言之吧，总而言之大家读一读好吗？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祝福。我们要承受福气，就要祝福，那就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不以恶报恶，就是你会受到恶，碰到恶嘛。不以辱骂还辱骂，就是你会碰到辱骂嘛。这些事情其实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骂，然后呢，比拉多虽然他是有权有势，他那个时候也算被骂了，对吧？啊，其实人间，这个其实很多辱骂都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真理，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道要祝福。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信心的道路，以及顺服的祝福。我们走信心的路，然后我们以祝福为我们的主旨，我们顺服主给我们的一切安排。那么今天在这里，这个耶稣基督特别给我们回答的，在这三节经文里边，耶稣所说的重要的这句话，我们再读一下好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我要说，耶稣是王，耶稣就为此而为我而生，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与耶稣同行。他就为真理做见证，就是真理显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让我们活得真实，活得有价值，活出荣耀来，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在我们看到杜拜或者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城市，因为最近不断的地震，昨天这个印尼，是印尼吗？又有七点多的地震，越震越多，对不对？哪一天世界上一切的震动，一切都震动过去了，我们还剩下什么是真实的？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所以我们要看，要选择释放哪一个王，就是让哪一个王在我里边做主。人有认世界为王的，靠自己为王的，而且也有靠耶稣基督为王的。然后释放了一条道路，就让我们去看见真理，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生命，让耶稣基督作王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能够与他怎样一同作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AI 世代的人生必修课，人生必修课是什么？要问对的问题，然后要去查验真假。什么是对的问题呢？我们要把它推到更高的层次，就是要顺从天理，看见真理，寻求真实，做成基督。这16个字意思都清楚吗？上帝会带我们的，环境带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辨别，然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一件事情：我就是要成为真实的我。那我要知道真实在我里面，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我们自己里面有的，然后很多道理就会看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也会不断地去体验到与神同在的恩典以及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满有祝福、处处祝福的人，好不好？让我们说一声：我是满有祝福的人。我要处处释放祝福。
我要处处释放祝福。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一同分享你的话。你把许许多多的启示、恩典、祝福字里行间藏在你的话语里边，也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借着彼此分享，就把你对我们要启示的真理能够发明出来。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让我们看见外在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变化的压力，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补修我们人生必须修的 必修课，就是我们要问真理是什么，你是王吗？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出荣耀来。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